出埃及记系列讲章第十讲，出埃及记六章二十八节到七章的十三节。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其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罗马书9章14节到18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他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谁说了算？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3年8月18日的讲道，由王兆峰弟兄翻译。今天早上我们开始进入出埃及记的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花了2个来月的时间讲介绍性的前六章，接下来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故事，神的大能通过摩西和亚伦的手将十灾降在埃及。作为背景，我们必须记住前面所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首先是神在第四章里事先告诉摩西，回埃及去对法老说话时，他会使法老的心刚硬，为的是让法老和埃及人知道神的大能和他的名字。第二件事情我们必须记住的是，法老嘴里出来的嘲笑口吻，那是第五章摩西传神的话，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之后法老的回答：“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神要来回答的这个就是这个耶和华是谁这个问题。7章第5节：“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今天早上的这些经文里出现了许多人物和许多事件，但作者的意图很明显，这是一场两位主角面对面的征战。这也是我们要来讨论的，尤其是7章7到13节。首先我们要看的是两位神对阵，对，不仅仅是王， 他们是代表两群人的神，以色列的神和埃及的法老。故事里所发生的行动分别由在两位率领一一对应。以色列的神告诉摩西、亚伦他的话，叫他们行神迹，他们就照着去做。法老以相同的方式招来他的仆人，说同样的话，要他们行同样的神迹，他们也照样听从。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我们看到神的话一出，亚伦照着去做，神迹即刻发生，展现神的大能。神让我们迷惑不解的是，但让我们迷惑不解的是法老，他不仅是埃及王，他也被视为埃及的神。一位埃及学者这样写道，法老是永恒之王，配得人敬拜，他无所不知，赋予埃及生命和美丽，他被称为埃及的生命之源，他们相信他是创造者，神之子。这里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正如神对他的仆人说话，法老也对他的仆人说同样的话。神的仆人行了神迹，法老的仆人也行了同样的神迹。关于这段经文，很多人试着不同的解释来绕过一个明显的问题，法老的术士也能行神迹，和刚刚行过的神迹几乎一样的奇迹。特别是现代主义兴起之后，五花八门的解释都有。有人说，那是术士使蛇身体僵硬，看上去好像一根杖等等。可这里的经文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只是说他们用邪术照样而行，并且他们变的数量还多一些。问题的根本不是谁能行神迹，问题的根本在于谁的权力更大，也就是说谁在这里说了算。刚才我们回忆了一下，法老的问题是耶和华是谁。虽然双方所行的看上去一一对应，不相上下，然而在具体实施奇迹时，差别还是有的。作者从一开始就已经给出了暗示。首先，在整段经文里面，只有神的声音可以听到。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他对摩西和亚伦说，他向摩西说，这位是说话的神。第二，神的仆人只是遵行他的话，不需要自己使劲去做任何事。与此相反，法老的术士们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来行，而法老基本上就是一个旁观者。不仅如此，这里的语言也有其特殊之处。神不仅是说话，而且是以特定的方式说话。七章第九节，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第九节，蛇就变作杖，和创世纪第一章的叙述一样。注，这里有一个翻译的问题，在中文和合本里，我们是看不出这段话和创世纪第一章神在创造之初所反复使用的语言完全相同之处。英文的创世纪一章三节、一章六节、九节、十四节、二十节、二十四节开头的话都是 Let it be and there was。 这里作者是在提醒我们，与法老对阵让杖变作蛇的就是创世的神，难怪他的话一出，仆人只需照着行，神迹就出现了。亚伦不必呐喊诅咒，使劲练功，只要把杖丢下就完了，因为神说话必成。所以这里对阵的不是同一个级别的对手，一边是创世的神，另一边是人造的神。我们知道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接下来会有多次反反复复，但那只不过是过程而已，因为结局已定。作者在这里已经暗示了最终的结局，这些蛇一出现，亚伦的蛇就把他们都吞了下去。 甚至不需要摩西、亚伦说一句话。这个信号远远大于我的蛇比你的蛇厉害，我得一分。这个信号预示了将要发生在法老身上的事。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假如我们仔细的读，就能看到这里已经告诉了我们几件事情。第一，是杖变作了蛇。以前我们提到过，法老头上佩戴的就是眼镜蛇，象征着他的权力、威风和荣耀。神使杖变为蛇，是在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你以为你是王，你不是用蛇在王冠上显示你的权力吗？这个记号会回答这个问题。这里还有一点，这里所用的蛇字不是希伯来文用来描述蛇的普通用法，例如伊甸园里面的蛇，这里所用的是唐令，这个字是用来描述海里的巨物，在约伯记里面或称为龙，因此有人把这里翻作鳄鱼。你或许会问，这有什么要紧的呢？这里的重要性在于，这个蛇字在这里含有负面的意思。在创世纪里面，神造海里的巨型怪兽，禾本译作大鱼时，含义是正面的。但你在读诗篇和先知书里面，它都带有负面的含义，即难以驯服的怪物，给人带来混乱。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不善航海，在他们对海的描述里都含有恐惧、威胁人的生命的意思，其背后就是因为此统令或蛇。也就是说，在这里用的蛇和平安正好相反，它是死亡的力量、毁灭的象征。想一想吧，以色列人在法老手下所过的恐怖、混乱、受害的日子，特别是联系到水的时候，法老已经下令把以色列男婴都扔到尼罗河里面去。记不记得我们在学习摩西被从水里救出来的时候谈到过那只篮子，这个词就是挪亚的方舟那个词吗？因此这里的蛇或者叫唐令这个词就代表了法老，象征着海中的怪兽，威胁以色列人的生命，给他们带来混乱和毁灭。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呢，就不难理解作者为什么在这里用这个蛇字来直接指法老。请看圣经其他书卷里面这个字的使用，例如以赛亚书51章第9节，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年日、上古的时代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即出埃及记里面的唐令或者那个蛇的，不是你吗？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枯，使海的深处变为熟民经过之路，不是你吗？你看先知以赛亚回头看此故事的时候是如何描述法老的，刺透大鱼或者是那个蛇，让熟民从干地经过。以西结也是这么描述的，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这个大鱼就是唐令啊，为敌。你曾说这尼罗河是我的，是为我自己造的，我耶和华并钩子勾住你的腮颊，将你从河中拉上来。以西结书29章，8到15节，从前你在列国中如同少壮狮子，现在你却像海中的大鱼，这个大鱼就是唐令等等。我必用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把你拉上来。以西结书32章的2到3节，你看到没有，法老这条想要吞噬以色列的唐令或这个巨兽，他的唐令们 被神差来的摩西亚伦手里的蛇给吞噬了。这就是那一天神给法老的信息。此信息很简单，你的日子已经可数，你的结局已经可见。法老啊，你要知道，不管你怎么蹦怎么跳，你不是创造者，你必会知道我的名字。事实上，从这个神迹上，我们已经看到了整个出埃及记的结局。法老和他臣仆必被吞噬，那就是他们的下场。难怪我们在出埃及记15章里面读到，以色列人终于得胜之时，摩西这样说，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吞了。和本翻译成叫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请注意吞了这个词，整本圣经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这里，另一次就是亚伦的蛇吞了他们的蛇。也就是说，其他九灾降下来之前，我们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结尾。法老怎么做？正如神所说的，他刚硬了他的心。诗篇的76篇第10节，连人的愤怒也要成全神的荣美，连法老的拒绝也只能证实神的权威。神难道不是多处告诉摩西，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必刚硬他的心吗？你看这里，法老不正是这么做了吗？谁在掌管一切？谁说了算呢？是耶和华。是的，法老是一种威胁，邪恶是一种威胁，恐惧混乱威胁着神子民的生存，但却不能对神造成威胁。连法老在整个埃及都在耶和华的掌控之下。若我们知道了法老的日子已定是真的，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一点也是真的，那就是胜利已经赢得，剩下的只是等待而已。今天早上最后一点是，我们虽然已经知道了结局，然而到达应许之地的路途仍然遥远，在全胜之日到来之前，还有很多的路要走，还有很多试炼要承受，仇敌还会猖狂，神的子民还会有苦难，这一切在我们听来并不陌生，对吗？你看，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关于未来的事情，神的一切仇敌都将被吞下。从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上，我们也像这里的以色列人一样，事先就知道了未来，一切仇敌、罪、苦难、死亡，甚至魔鬼自己都已被神击败。然而我们在等候，等候神给我们穿上新生命，等候克服我们的罪、疾病，等候一个新的世界。那你不再有与神为敌，不再违背他的话语，等候了古龙、撒旦被永远除灭。出埃及记第7章的这个故事预示了我们自己的故事，战争已经结束，但仍然有许多战斗要打，有许多障碍要克服，但耶稣基督已经得胜，已经复活，已经坐在神的右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藐视神、对抗神的世界。正如这个故事里的以色列人，虽然神会降下灾祸，但他们还在法老的手下，还有许多的苦难。我们也一样生活在一个抗拒神的世界，你不认为是这样吗？那就试试大声地说出你的道德观来。比方说，你在邻居家里说同性恋是大罪，将来必受审判，你看什么事会临到你？注：眼下美国同性恋的势力越来越大，到处打官司告基督徒，尤其是东西两岸那些自由派当道的州里，自由派的法官们完全站在他们一边，坚持原则的基督徒往往受逼迫。又比方，你公开说追求世界上的东西是万恶之源，很容易引起其他的犯罪，恨恶掌权的是出于那恶者魔鬼，你宣告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不信耶稣的没有一个灵魂能够到父神那里去，你看看别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真正可怕的不是这个世界藐视神，而是我们自己也加入了这个世界，认为没有什么可征战的， 即使我们同意应该征战，但我们却没有按神要求我们的去征战，或者征战了也是屡战屡败。在整卷圣经里，以色列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没有一个外界的仇敌比他自己给自己造成的伤害更大。有多少次他想要回到埃及去，若不是摩西做中保替他们祷告，神从一开始就发烈怒灭了他们。你看，我们的问题不是和世界征战，因为我们自己加入了这个世界。虽然我们是从上头生的，多少次我们为了自己在地上的名誉、地位、利益在那里征战呢？评论别人很容易，但轮到自己就难了。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陷得太深，不是吗？但是感谢神，基督已经得胜，我们已经知道将来如何，我们已经知道救我们的那一位的大能。我们的中保比摩西大，他是日夜不停地为我们在神面前代祷。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真正的王，他说了算。在基督里到他那里来的，他必拯救他们到底。这就是我们的得救，赞美神。我们的得救从起始到末了，不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完全取决于他的大能。这位神是有全能的神，他创造，他维持，天上地下没有任何权威不在他的掌控之下，包括你，一切唯仰赖他的能力，他的恩典。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愿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创造世界也是创造我们生命的上帝，你更是护理着世界万有，你是我们的神。甚至连恶人，连我们的仇敌撒旦，都只不过是你手中的工具而已。主啊，求你给我们看到你是我们的恩主。主啊，求你叫我们懂得在你的福音里面以信心来投靠你。虽然我们在这条旷野的道路上还有许多的战斗，但主啊，真正的战斗你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掌死权的魔鬼，你已经击败了撒旦。主啊，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你的死是为我们的罪，你的复活是为我们称义。主啊，求你让我们信心的眼睛始终注视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我们信心坚固，不至于动摇。我们这样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
Sure.